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天父上帝，孩子们把这下面一段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自己亲自借着我的嘴巴讲话啊，求你真的是吸引人到你自己面前。我是个什么东西？我只是一个在你面前的一个学生啊。跟他们一起学习，主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有一个柔和谦卑受教的心，能够听进去哈、啊，听进去以后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也能够影响周遭的人，也实在是为这个技术问题，求你怜悯孩子。今天，感谢你，差一点就没办法，今天没办法讲课了，不知道按错了什么键，把声音全弄得没了，只有戴上这个耳机，求你保守。让我能够安静下来，真的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完全降服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很抱歉哈，我今天只能带这个，我不知道刚才按错啥键，所以我不按这个就什么声音，不用这个就什么声音也没了啊。好，我们今天来讲，创世纪14章18到20节。就几节哈，但是这一段实在是太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上一次没有讲，专门把它留到现在来讲哈，因为我们真的是至少要用一堂课才能把这都给讲清楚啊。你们听我的声音没问题吧？谁能够在那个聊天时告诉我一下？
没问题。
哦，没问题啊，谢谢。好，我们就开始了哈。好，这个图我们上一次放了哈，但是我再放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哈。创世纪14章17到20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德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酒和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如果你看这个图的话，那个粉红色的圈圈，那个就是沙威谷，沙威谷的意思就是山谷哈，就是低洼的地方。你看它的左边撒冷哈，就是以前叫撒冷，后来就叫耶路撒冷。然后那个绿色的，就是从北边过来的。他们，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讲，他们是一直杀到这个大马色的北边哈，杀到大马色的150英里啊。就是单程哈、啊，所以那么老远，浩浩荡荡的带着他们抢回来的被两河流域的那四个大王掳去的这些人呐、物啊、牲口啊等等等等哈、啊，就往回走，往回走，走到这个平地这个地方，就是沙威谷这个地方。索多玛的王哈、啊，你看索多玛的王就是专门跑到那个地方去迎接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走那儿，他就不一定会朝着索多玛的这个方向走了呀，是不是？他就会朝着那个沿海或者死海的西边那个方向走了哈。在这个时候呢，然后这个麦基喜德，也就是撒冷的王，他专门带着酒啊，带着饼出来迎接。这个地方特别说的，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哈。好，这段圣经呢，就是创世纪这一段圣经，就这么几节，你说怎么解释呢？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讲一下解经的原则哈、啊，这个不光是对现在我们讲这一段圣经有用，帮助我们读所有的圣经啊都是有用的哈、啊。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读旧约哈、啊，旧约很多东西其实不太容易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我们群里面哈、啊，他读圣经哈，他开始读圣经呢，是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们绝对是要表扬你哈，是要赞你哈。但是有些人呢，就是他一开读圣经，他读两句他就到群里问一下，读一点他就到群里问一下，这个习惯极其不好。第一，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回答你的问题；第二呢，你像这样把你读圣经的这个整个 这个流程你跟他断的话，我们一直是我自己读圣经，我一直有介绍读圣经的诀窍，就是你先别问那么多问题，也别揣摩是什么意思，先快速的把圣经读几遍，读五遍以后，你会发现圣经会自己解释圣经的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圣经的话，因为我们说是唯独圣经，上帝是我们的主啊，所以我们解经的话，我们不能无难想象的哈，我们必须要按照上帝他自己的解释哈。如果你要按照他自己的解释，你要通读圣经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旧约怎么解释旧约。我们来先看一下新约他是怎么讲旧约的哈。新约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25到27节，这是耶稣复活以后啊，他向门徒显现，他亲自告诉门徒怎么解释旧约。啊，路加福音24章25到27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啊，摩西是什么呢？摩西就是指的圣经旧约的前五本书，你看我们现在讲的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本书，就是摩西写的，所以耶稣亲自跟他们解释摩西写的五本书。众先知是哪些书呢？就是摩西之后的那些旧约的书籍。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你看见没有，从耶稣的解经你可以看见整本旧约圣经都是在预表，都是在指向基督，只不过是说你要在新约的背景下读了新约以后，以新约来解释旧约。 OK， 好，我们再看这个约翰福音1章45节，腓力哈，这是耶稣招门徒哈，腓力是先被耶稣招了做门徒哈，腓力找了他的朋友，腓力找到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哈。这是约翰福音，也是在新约哈，他们在，所以新约的这些人，当他们耶稣刚刚出来的时候哈，他们还没有新约的时候，他们只是读旧约，读旧约的时候，他们都在盼望，他们其实自己犹太人自己读，他们也读出来了，旧约是在预表一个弥赛亚，就是一个基督，只不过他们现在要找看是谁啊。所以你看腓力跟他的朋友拿单业解释的话，就说摩西在律法书上就是旧约圣经前面的五本书和众先知书，就是旧约圣经其他的书，看见没有，就是整本旧约圣经，它就像一个谜一样的，就是密一样的密宫哈，就是像一个密哈，就是像一个锁一样的哈，然后呢新约是解这个解密的。 OK， 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你要一定要通读圣经，看新约，如果你旧约读了你不知道怎么解释，你就要到新约里面去找，去看看它是怎么解释的。 OK，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前书1章10到13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套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典。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旧约其实一直在预备，在讲这个救恩，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旧约里面那些先知们，他们上帝让他们把这些旧约写出来，很多很多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而且当时他们的里面的灵，这里面说的很清楚哈，里面的灵，他们里面的灵，他们说预言的灵，他们介绍预表耶稣基督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或者说圣灵，或者说上帝的灵，在他们心里面引导他们。 OK， 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哈，读圣旧约的时候，我们呢以解经的话，如果很难读不懂的话， 一定要反反复复读圣经，看看圣经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新约是怎么解释的。OK， 就像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的非常清楚，是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的哈，所以都是上帝亲自参与，圣灵参与来写的。所以读不懂圣经，千万不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千万不可以没有全备的圣经依据的情况下胡思乱想，然后灵异解经。灵异解经的话，我跟你说实话，你就会天马行空，想怎么解释，想怎么用圣经满足你的私欲都是可以的。只要你这样做的话，魔鬼他都会像这样解经的。你看魔鬼诱惑耶稣，在马太四章和路加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耶稣禁食四十天以后，魔鬼来诱惑他，都是引用的旧约圣经的，只不过是他按照自己的私意解释哈。所以这就是解经的原则哈。我们基于这个解经的原则，现在我们重新再来看哈，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圣经就是讲麦基洗德是怎么回事哈。好，我们来稍微我跟你说了这个以后，你就想啊，那我就来找啊，圣经中是怎么解释麦基洗德这个事儿哈。如果通读圣经，你就从头读到尾哈，除了在这个创世纪十四章读到麦基洗德以外，过了一千年以后啊，大卫的时代哈，大卫王的时候，所以你在诗篇一百零一篇大卫的诗中，你就读到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头底做你的脚凳，哈，等等等等等。好，我们到第四节，然后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我们待会儿再展开，我现在只是让你看见我教你怎么解经。 OK， 好，你就看见麦基洗德就是亚伯拉罕后一千年，然后在圣经旧约中讲到这个麦基洗德，然后呢继续往圣经继续往下看，然后你再看到希伯来书。 OK， 希伯来书呢，你就发现哇不得了啊，麦基洗德在创世纪十四章就说了那么几节，但是居然在希伯来书这么一个重要的讲耶稣基督的重要性哈，讲他的至高性的这一章里面，居然用了三章圣经专门来用引用麦基洗德来论证耶稣是最高的最终的大祭司，看见没有？也就是说麦基洗德这个在创世纪的三节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专门花一堂来讲。 OK， 麦基洗德是用来干什么呢？是用来类比预表耶稣基督。这什么意思呢？你看见你如果你对圣经很熟悉的话，你会发现圣经在旧约当中它用很多人啊物啊等哈，他来或者甚至事儿哈，他来预表耶稣基督。比方说旧约我们说那个赎罪的羔羊啊，献祭那个祭物那个羔羊哈。你要是看新约的时候，你看见到约翰福音，然后一章二十九节，然后施洗约翰一看见耶稣，大叫一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也就是说，旧约的这些纯洁无瑕疵的赎罪的羔羊，都是用来预表耶稣基督他要成就的事儿啊，这就叫预表预象，就是他不是这个你要预表的，他不是耶稣基督本身，他只是用来预表，他是帮助人准备在历史上准备人的心，让人能够接纳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上帝在历史上，在圣经的旧约历史上，他准备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类比或者叫类型，英文叫 typology 或者叫 foreshadowing， 就来预表耶稣的。耶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 OK， 好，我们刚才是算是前言了哈，就是解经的前言。现在呢，我们就来逐字来看看这个创世纪十四章这几节，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好，十四章十八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也就是麦基洗德是在撒冷，后来的耶路撒冷，他是撒冷做王，他的名字叫麦基洗德。那我们来看一下撒冷是什么意思。撒冷它发音呢就叫 Shalom。Shalom， 你要是如果你对这个犹太文化比较了解，你知道犹太人见面说什么？ 想弄想弄 OK， 我以前我来美国读化学博士的时候，我的系里面有个同学，他就是个犹太人啊，犹太人叫 Messianic Christian， 就是相信弥赛亚的犹太人啊，是个基督徒哈。他就是有时候看见就是说 Shalom Shalom OK， 所以 Sana 的意思就是平安，也就是说这个麦基喜德他是在一个他住的地方。撒冷住的地方叫平安，他是平安的王，就这个意思啊。待会儿我们再解释这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哈。麦基喜德的意思呢？麦基就是王，喜德就是公义哈。从他的名字看呢，他就是一个公义的王。OK， 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用它来论证耶稣的重要性的时候哈，特别有一个这样的一段哈。希伯来书七章二节，他麦基洗德哈，他就是指麦基洗德，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仁义啊，就是他头一个名字就是他自己的名字翻出来仁义，我们中文叫仁义，其实应该更准确一点就是公义哈，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公义王，然后他又名撒冷，因为他在撒冷这个地方，他是撒冷这个城市的王，所以他又叫平安王哈。所以我们看从这一段，我们看见麦基洗德是公义的王，又叫平安的王。好，现在我们来看祭司哈。然后麦基洗德呢，他是至高神的祭司。祭司这个词儿哈，Strong 的这个希伯来原文的字典的号是 H3548， 它的发音就是 Kohen。如果你在西语世界哈，就讲英文的世界，你会发现很多犹太人他们的家族的名字就叫 Cohen， 我都遇到不少哈。以前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他 Cohen 的意思就是祭司哈。创世纪14章18节这个地方，祭司是第一次出现，祭司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地方哈。第一次出现，第二次到第七次也是在这个创世纪，他就是讲的那些假神的祭司啊，比方说这个埃及假神的祭司啊，像约瑟的岳父啊，安城的祭司啊，还有摩西的祭司啊，米甸的祭司啊等等哈。然后到第十一次，这个祭司这个词儿再次出现的时候啊，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六节，耶和华说你们就是以色列，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哈。祭司是什么意思呢？在对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人哈，对基督信仰，对这个犹太教的这个祭司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祭司是干什么的？就是说，祭司是代表人民献祭给神明，这是假神的祭司哈。对我们上帝真神上帝至高上神上帝创造物主上帝的这个祭司呢，他是代表人民献祭给上帝，求告上帝，他是上帝跟人之间的中保和中介，他是上帝显立的，他不是人自己立的啊，一定是上帝显立的。上帝规定什么样的人才能做祭司，他才能做祭司。有祭司就说明啥？说明我们人是罪人，我们罪人不可能直接进到上帝面前。OK， 你看像佛教啊，像那些靠自身修炼的人，他们都是要努力的把自己带到他们所拜的神那边。但是上帝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人跟上帝之间，因为人的罪有一个巨大的鸿沟，人是不可能直接进到上帝面前哈。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犯了罪以后，人给自己弄来一块遮羞布啊，就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上帝看着这个，他不接受，不接纳。然而上帝亲自杀了动物，用动物的皮子给他们做衣服。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人跟神之间必须要靠着献祭才能够进到上帝面前。献祭谁献呢？是祭司献。也就是说，祭司的存在是对我们这个信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等一下就会讲，耶稣就是我们的祭司。然后后来我们都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在上帝面前是小祭司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五章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所以从希伯来书五章一节这里，你可以看见祭司是上帝专门从人间挑选的，也就是说祭司是人，天使是不可能做祭司的。OK， 天使不可能做祭司，动物也不可能做祭司，只有人才能做祭司。OK， 好，所以 如果你看圣经哈，我给你一个提醒，你看的话，你会发现旧约祭司和祭物这一条主线贯穿整本旧约，然后呢，最后直接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最完美的祭物和祭司啊。好，现在我们再来看哈，很有趣的哈。这个圣经在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他介绍说，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那至高神呢？他原文发音哈、啊，原文发音希伯来文发音就以利亚啊，他就是最高最高的哈。然后呢，至高神这个是在这个地方是在圣经中的第一次出现，就在这个这么短的一点圣经中，他居然连着出现了三次。OK， 很有趣。如果你仔细读旧约圣经，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基本上他们称上帝是称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哪来的呢？你看那个出埃及记，你会发现是摩西去摩西看见上帝自我介绍，摩西问他叫什么名字，上帝说 I am， 就那个意思就是我是我所是，是不是？就是我不被任何东西定格。然后那个东西呢，以色列人发音只有元音。啊，后来他们加点辅音，听起来就是耶和华，翻成中文那个意思就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我所是哈、啊，中文比不翻译成我是自由拥有哈、啊。耶和华这个名字呢，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只有以色列人哈、啊，我们现在是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这个名字，但是其他的人，人家是不知道这个名字。耶和华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哈。以色列人，你看读旧约，你会发现一般他们称上帝称耶和华，当然有时候他们也称至高神哈。但是呢，至高神呢是上帝在普世，在 universal， 在全人类的名字哈。那这就为什么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哈，这些词儿你仔细的查，它都是很有意义的哈，很有趣哈。我看着我都很激动哈。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民数记的时候，记得有一个外邦人的先知，他会占卜，他叫巴南。你看他想害以色列人，但是上帝控制他的嘴巴啊，然后呢他说了一些话。所以你看哈，民数记24章16节，他说他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异象。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外邦人他也风闻有这个上帝，他怎么称呼这个上帝呢？他称他为至高神或者至高者啊。好，我们再看这个生命记32章8到9节，还特别有趣哈。至高者哈，你看着哈，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看见没有？当他针对全人类的时候啊，他被称为至高者。但是呢，我们看九节哈，耶和华的份儿本是他的百姓哈，他的产业本是雅各。当他提到以色列哈，雅各我们知道是以色列的另外一个名字哈。当他提到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时候，他就用耶和华这个名字。OK， 然后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14章14节哈，包括这个撒旦哈，这是撒旦最大的魔鬼哈。撒旦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至上者，至上者这只是翻译的中文有点不一样，它的原文都是一样，就是至高神最高至高者的意思啊。你看包括这个撒旦称上帝，他也是称至高者啊。所以呢然后到马可福音5章7节，乌鬼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也就是说普世的，不管是外邦人还是魔鬼哈，大鬼小鬼哈，他们称呼这个造物主上帝不管他信不信啊，他称呼造物主上帝，他都称至高神。 OK，都称至高神了。好，我们再来看几节圣经哈，在弥迦书哈，弥迦书这个是以色列人写的，针对以色列人的哈，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什么呢？也就是以色列人，我不说了吗？ 只有他们用这个名字耶和华，因为这是跟他们立约的。但是他们有时候也用至高神，像这个诗篇中大卫的诗很多也用至高神哈。但是外邦人都是用至高神哈。你看这个在但以理书这个尼布甲利撒王，他但以理书三章二十六节，尼布甲利撒王走进火窑说至高神的仆人撒达拉、米沙、亚布利哥出来吧，看见没有？这个。但以理这个尼布甲利撒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王，他称这个但以理的这个神，称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也称他为至高神哈。然后包括后来在使徒行传中那个被污鬼附上的人跟着保罗啊，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七节，被污鬼附上的人跟着保罗，他们就在喊叫，他也是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哈，他们都知道嘛。所以好，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耶和华的名字和这个至高神，而且强调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呢？因为我们不是刚才说了嘛，麦基洗德是要预表耶稣。后来在后来的话，我们看见就是以色列它是有祭司的体制，因为人之所以要有祭司，包括以色列之所以要有祭司，是要表明人都是罪人，人靠自己是不可能进到上帝面前的。OK， 所以呢，亚伦和他的后代这些祭司呢，他们只是针对以色列的，而麦基洗德在创世纪中十四章这个地方是讲的麦基洗德他的祭司的身份，他是至高神的，就是他是更加普遍的。这个上帝的这个祭司，也就是说麦基洗德的地位高于亚伦以及亚伦后裔的祭司的地位，这是我要说的。为什么我要这个很重要，是因为耶稣后来，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祭司，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而麦基洗德祭司的地位要高于亚伦祭司的地位啊。好，下面我们继续再看哈，麦基洗德，我们刚才已经讲到，麦基洗德的意思就是公义哈，然后他又是撒冷，就是平安的王，撒冷城就是平安城的王哈。我们都，如果你通读圣经，你会发现这个圣经在上帝面前，人必须先有公义，我们才能跟上帝和解，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哈。经常有人说，哎呀，上帝恨恶罪呀。上帝远远不止恨恶罪，如果你通读圣经，你会发现上帝恨恶罪人，罪人是上帝鼻子上冒的烟儿。上帝不光恨恶罪，上帝也恨恶罪人。圣经说得很清楚，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在以弗所书讲到，我们是上帝的仇敌，我们是上帝的仇敌，上帝恨恶我们。 OK， 所以呢，那我们怎么才能够跟上帝和解呢？和解就英文叫 peace 哈，翻成中文它有好几个不同的词儿。你可以说平安，你跟上帝很平安，你跟上帝有和平，或者你跟上帝和好，原文都是一个词儿，就叫 peace 哈，英文叫 peace 哈，然后希伯来文叫 shalom， 就是撒冷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必须先有公义，然后我们才能跟上帝和解，我们才能够有平安。圣经说的非常清楚，通读圣经这个主题贯穿整本圣经，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上帝亲自为我们预备公义，因为我们靠自己，不管你怎么努力，你是可能达到上帝的公义的标准，所以上帝自己亲自在人间来做了一个人，然后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就是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喜德啊，就是公义，他成为我们的喜德，让我们跟他有撒冷，看见没有，他成为我们的公义，让我们跟上帝有和平，就这个意思啊。我就你们自己看您前一章三十节哈，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五章哈，五章一啊，一节九节十节十一节哈，这个同样的类似的信息贯穿整本圣经啊，但是我只给你选择读一点哈。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称义什么？就是我本来是个罪人，上帝很讨厌我，上帝恨我，我是上帝的仇敌，但是我因为信耶稣基督，他的公义就成为我的公义，我就在上帝面前称为公义了，看见没有？所以我必须先有公义，然后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那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因为信了耶稣，耶稣的公义成为我的公义，所以我现在在上帝面前有平安了，我跟上帝和解了， 然后我跟上帝和好，我在上帝面前跟上帝和平了，就这个意思哈。好，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看见没有，我们不信耶稣，我们活在罪中，我们是上帝的仇敌，仇敌，上帝不光恨恶罪，上帝也恨恶罪人， OK。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就借着他与神为乐。所以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首先我必须要有公义，然后我才能够有和平。你看这个麦基洗德，简直是名字，这个上帝的就这么几句话，简直是实在妙计了。就是麦基洗德这个王，他自己的名字叫公义，然后他才能够住在和平的城里面。好，继续哈，撒冷这个城叫平安，耶路撒冷早期的名字。耶路撒冷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平安的根基。平安的根基，非常有趣哈。然后你就查撒冷这个词儿，在旧约还用过几次，结果你发现在旧约它总共就用过两次，这个地方用了一次，然后在诗篇76篇第二节用，他说在撒冷有他，就是上帝，在撒冷有上帝的帐篷。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上帝的家住在撒冷。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上帝住的地方就是平安，就这个意思，明白吗？所以上帝的居所就是平安。你想要有平安吗？很简单，住在上帝里面了，是不是？所以你看麦基洗德，他的名字是公义，公义显明他的特质，就是上帝看麦基洗德是公义的。麦基洗德做祭司，他也是不是靠自己的义，而是他做祭司，他知道在上帝面前是要相信上，必须要相信上帝准备的公义，靠自己不行，所以他才做祭司献祭，像亚伯献祭一样，看见没有，他献祭。所以呢，上帝看他是公义的，所以他的本人的名字叫麦基洗德，叫公义王。因为他在上帝面前被看为公义的，所以他才能够做撒冷的王，也就是他才能够住在平安的地方。耶稣就是我们的公义，我们如果要了耶稣的公义，我们住在上帝里面就是住在平安里面，看见没有？你看多奇妙，哎呀，越想越奇妙哈。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就是麦基洗德就预表了公义和平安的联合，但是必须是先有公义，再有平安。OK， 好，我们再来看诗篇，85节第十节哈，我这读下半节，他说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啊，这个相亲翻的它还不够精准哈，原文就是说公义和这个平安彼此什么？彼此亲嘴儿。亲吻，亲吻什么？就是立约，就是关系好的不得了，他们俩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我想要平安嘛，我必须先要有公义，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公义，看见没有？是不是很妙的哈？好，我们再来看哈。好，这是刚开始哈，然后到世界末日启示录最后倒数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人间的物质的耶路撒冷城以后会毁掉的。圣经说得很清楚，到启示录21章的时候，上帝会从天堂降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城，它的长宽高是一样的。我的想象，我想不通哈。我跟你说，超越我的想象能力哈。我们现在我们讲这个城，我们真的讲长和宽，怎么可能想高？高也是一样的呢，是吧？是吧？它的长宽高是一样的。好，我们来读哈，启示录21章。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好，27节，凡不洁净的，并那凭可憎和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所以你看见没有？以后。在新天新地里面，在天堂里面 ，OK， 有一座城叫新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就是新的平安的根基。这个新的平安的根基里面住着谁？住着上帝啊，住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看见没有？你看见整本圣经是不是？它真的是天衣无缝，前后浑然一体。 是不是？哎呀，太妙了！我跟你讲，一定要好好读圣经呐、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每次读谈这圣经，我都激动万分啊。OK，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什么样的人不能进？就是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然后他们就不洁净，不洁净他们就没有公义。好，没有公义的话，他们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所以他们不能进城，因为城是平安的根基。他不能进城，他当然在城外面就没有平安啦，是不是？好，这是讲得救。这是讲得救，我们再来看成圣 ，OK， 然后成圣也是贯穿整本圣经，我只是跟你讲一节这个一节哈，我们再来用这个希伯来书12章11节看。好，凡管教的事，你一看见管教就知道这是基督徒成圣哈，前面有很多，我建议你们把这一段给背下来，从希伯来书第12章1到13节把它背下来，带着你孩子一起背哈，我只给你读这11节，说凡管教的事。好，我们今生遇到的所有的事儿，你都可以看见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管教。只要我们学到了我们的功课，我们就在上帝面前蒙上帝喜悦了哈。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他这个中文翻的实在是很难懂，为什么？因为这个中文它对从句哈，它对那个句子从句，你后来你就不知道是哪个形容词儿，哪个名词儿要跟着哪个形容词儿，很麻烦的哈。我把那个英文抽出来，你看看那个意思，然后我按照英文翻，像这样翻可能更好一点。说后来成为那经验，就是培训操练工艺的人，他会结果子的，他的果子是什么？就是平安。所以你看见没有？成圣也是，他不管是救恩还是成圣，还是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我的成长都是这样的。我要操练公义，它是因，然后平安是果。我没信耶稣，那我必须要相信耶稣，耶稣成为我的公义，然后呢，我就在主里面有平安。然后信了耶稣以后，我犯罪或者我不懂真理，我把自己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然后我开始按照圣经操练，祷告、读经，活出这个上帝的公义来。OK， 活出上帝的公义来，活得越来越多，我的平安也就越来越多，看见没有？所以你想不想要平安？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赶紧认罪悔改，要耶稣成为你的公义吧。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但是你好好读圣经，了解让上帝让你怎么样公义的生活，这样你就会少很多因为自己的罪造成的恶果。多很多在主耶稣里面，因为智慧，因为操练，因为公义而得到的平安。OK，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麦基洗德的他的这个祭司的身份，他凭什么啊？麦基洗德凭什么做祭司啊？因为我们要是对旧约很了解的话，你会发现旧约后来的祭司哈。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人，雅各的这个后人亚伦哈、啊、和他的健全的男性的后人，他们做祭司，他们是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要求的哈，他们的资格认证是非常严格的哈。首先他们是要有血统，他们必须是亚伦的后裔哈，而且呢，他们还必须身体健康，然后他们的家谱是非常清楚的。啊，这就是什么？你要是读这个很有趣哈，你去读那个以西结，他就是祭司嘛，以西结书你会发现他的家谱一直追溯到亚伦的，他非常清楚。这是做祭司一定要有家谱，没家谱是做不了祭司的，就是血统一定要纯正。OK， 而且不光血统纯正，身上要健全，就没有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个你读摩西五经，摩西的律法书你也看得见的。还有一点就是圣经说的很清楚，如果他是亚伦的健全的男性的后裔，他25岁开始进圣殿做学头啊，然后他正式侍奉是30到50岁，50岁以后，然后就不正式侍奉了，然后就算退休的状态，但是他还是要干活，他在幕后帮助年轻的技师干活啊。这个模式以后有机会再讲，这就是侍奉主的这些这个给我们一些阶段性的这个教育哈，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侍奉主哈啊，这个就是后话了哈。我们一起看一段圣经哈，民数记3章10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儿子不光是指儿子，也指孙子哈，所有的后裔哈。你看旧约哈，谨守自己，你要嘱咐亚伦和他的 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都必被致死，非常严厉的。也就是说，这个再次说明了，就是人靠自己，我们人靠自己，我们到上帝面前是会死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上帝的仇敌，我们有罪，我们必须要通过中保。亚伦祭司，你到后来希伯来书五到七章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只不过是说麦基洗德是更加是预表耶稣基督。 OK，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哈，在以斯拉记他在二章六十一节到六十三节，他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哈，说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哈格斯的子孙、巴西来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来。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族谱，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民厥疑的祭司兴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祭司对他们的家谱、对他们的年纪、对他们的身体各个是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的，不合格的是根本不可能进到上帝面前，上帝会打死你的哈。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麦基洗德哈，麦基洗德你会发现非常妙哈，他就是他在创世纪的时候他就出现这么几节，然后希伯来书是怎么解释他？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身之初，那无身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OK， 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无父不是说他是天上掉下来。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既然做祭司，他一定不是天使。OK， 他既然做祭司，他一定不是天使，他是个人。只不过圣经故意的不记载他的父母，不记载他的族谱，不记载他的生和死。为什么呢？是要看见他做祭司，他的资格是跟后来的亚伦家做祭司的资格是完全不一样，让他来预表耶稣基督。OK， 所以看见没有，麦基洗德他做祭司，他不是依靠血统，他也不是依靠父母的资格。OK， 他做祭司他也不受年龄的限制。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亚伦的后裔做祭司是受年龄的限制的，他也不受年龄的限制，而他是上帝命定的，而且他的名字叫公义，也就是说他在上帝面前是上帝看他为公义，不是说他自己公义，而是说上帝看他为公义。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希伯来书七章十五节是讲他怎么预表，十五到十七节讲他怎么预表耶稣哈。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就更显而一见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哈，亚伦的祭司都是照肉体的条例哈，乃是照无穷，原文作不能毁坏之生命之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等次的意思就是麦基洗德的方式模式的意思哈。好，我们再看哈，相似的意思是什么哈？相似的意思他在新约出现过一次啊，出现这一次哈，这个麦基这个相似哈，他说他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也就是说麦基洗德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似，他来预表耶稣基督，但他不是耶稣基督，如果他是的话就不会用相似，第一哈。第二呢，相似这个词哈，在中文这个语法中，相似这个词其实是翻出来它就很容易变味儿，它就没有这个其他文字。我以前也讲过，中文它是一个很艺术但是不科学的语言哈。比方说我跟 A 跟 B 相似，在中文里面它也可以说 B 跟 A 相似，然后你觉得 A 和 B 是并列的，是地位上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英文中就不这样。英文中这个相似呢，它后面是带宾语的，后面带宾语，就是说我把它翻译我觉得更精准一点，应该说是相似于，相似于啊啊。所以呢他说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应该翻译的更精准，应该说他 乃像似于神的儿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是因为这就说明了神的儿子在先，明白我的意思吗？神的儿子在先，麦基洗德在后。然后麦基洗德之所以上帝来立他，把他放在历史上，是因为上帝准备了他的儿子要出现，所以上帝先要为他的儿子做一些铺垫工作，让他的儿子出来的时候能够被接纳。所以其中一个铺垫工作就是上帝就用了麦基洗德这样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就是在他的王的身份和祭司的身份上面，他做的事上面，让他来相似于耶稣基督做的某些事和耶稣基督的某些身份。但是他是在耶稣基督是，虽然耶稣基督在历史的舞台上是到后来2000年后才出现，但是耶稣基督早就存在，因为他是永远的、永恒的，他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样的。所以呢，上帝就决定在上帝再把他的这个主角耶稣基督再送到世人眼前之前，他要给他做一些铺垫工作。啊，其中一个就是麦基洗德，就是像似耶稣基督先出来啊，跑个龙套，就这个意思。OK， 所以记住哈，耶稣麦基洗德是耶稣一个比较微弱的影像，来预表耶稣基督。麦基洗德不是耶稣基督。OK。我稍微再说一下，希伯来书这个书非常好啊哈。如果你读旧约读不懂的话，我一直建议你就好好读一下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它其实就是解释旧约的各种各样的律法的啊。希伯来书的目的，它是向犹太教背景的人论证。就是你们犹太教背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礼节呀、律法呀、祭司啊、祭物啊、节令啊等等等等等等，甚至天使啊、摩西啊等等。所以希伯来书的目的是向犹太教背景的人论证耶稣基督他作为先知，他高过摩西，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OK， 因为摩西是先知嘛，他高过摩西，然后他高过天使，然后他高过约书亚，然后他高过所有的以色列人的祭司。OK，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在讲这个希伯来书在讲论证耶稣的最高最终的地位的时候，他也解释了很多旧约的律法。这就为什么，如果你读旧约律法读不懂的话，建议你好好的把希伯来书读一下哈。好，我们继续看哈。麦基洗德他的位分大于亚伯拉罕，为什么哈？我们来继续看哈。你看这个创世纪14章18节哈，然后呢，他就是麦基洗德哈，19节，他为亚伯兰祝福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还没改名字呢哈，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跟着干什么？跟着亚伯兰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也就是说，亚伯兰或者后来叫亚伯拉罕，当时他承认这个麦基洗德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也承认麦基洗德比他的自己的地位要高，所以呢，他才把他的这个奉献拿出最好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等于是他自己对上帝的敬拜，以此来表示他自己对上帝的敬拜。圣经在希伯来书7章4到9节特别有解释，我的时间关系我就不跟你认真分析了，但是我只是告诉你，因为亚伦以及他的后代所有的以色列的祭司，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身子里面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当然在了，因为他的细胞啊，他的这个 DNA 不是细胞，他的 DNA 的整个生命的信息都在里面了。OK， 所以呢，麦基洗德在亚伯拉罕主动的向麦基洗德十一奉献，也就是亚伯拉罕承认麦基洗德在上帝面前地位比他高，亚伯拉罕的地位。当然比他的后代们都高嘛，比亚伦的祭司也高了，而且他奉献的话，在这个过程中等于亚伦也跟着他一起，亚伦以及他的后代的祭司跟着他一起奉献了，也就是说 麦基洗德祭司的地位是高过亚伦所有的祭司的地位的。OK， 而且这个地方看着啊，这个地方亚伯拉罕奉献是自愿的奉献，没有谁强迫他，他自愿的拿出十分之一，是当然是出于他自己对上帝的敬拜和感激。后来亚伦和他的后代哈，他这些祭司受奉献，那是旧约律法的要求哈。所以你看见从这里看见哈，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哈？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哈，不是凭空而出的，非常有根基的哈。然后你看犹太人，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这些穆斯林哈，他们都承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是非常伟大的人哈。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也承认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啊，我们亚伯拉罕的位分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麦基洗德他的位分却比亚伯拉罕高。刚才我们说的比亚伯拉罕高，第一是他收了亚伯拉罕的奉献，第二是他来祝福亚伯拉罕。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在希伯来书七章七节说，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哈。后来很好玩啊，在这个创世纪47章七到十节，雅各你是个老头，然后是个逃荒的老头，然后去到这个埃及，他还跟法老祝福哈，这个是后话，以后我再讲哈。总之就是说位分大的跟位分小的祝福。所以你看麦基洗德跟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也高高兴兴的接受，而且生命还改变，所以他们都是承认他们互相都是承认麦基洗德的地位是高过亚伯拉罕的哈。所以呢你看耶稣，我们在约翰福音8章53节也讲到哈，那些犹太人对耶稣说，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所以他在他们的心目中亚伯拉罕的地位非常高。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圣经也看见，就是麦基洗德他在上帝面前他的身份和地位是高过亚伯拉罕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哈，我们刚才就看了这一小段圣经，我们发现麦基洗德是公义的王，是平安的王，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的身份他的地位高过亚伯拉罕，高过以色列所有的祭司。然后呢他是上帝放在那个时候旧约预表他上帝预备的那个耶稣基督的 OK， 他预表耶稣基督，而且在麦基洗德身上他是王与祭司两双重身份的啊。后来的这个亚伦以及他的后代，他们的祭司，他们的身份都是只是祭司哈，只是祭司不是王哈。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早些时看的那个诗篇110篇1-4节啊，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哈。这个在新约耶稣专门引用这一段圣经，然后在马太应该是我忘了我是第几章哈，应该是22章41节吧。Anyway， 你们自己查一下。然后马可12章35到37节，以及路加20章41到44节，耶稣亲自引用这个，跟那些来陷害他的法利赛人对话的时候，法利赛人都承认啊。大卫的诗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大卫的后裔，那个弥赛亚，那个君王哈，都承认这个指的是那个君王。但这个君王呢，却在这个大卫却在诗篇101篇第4节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也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在慢慢的描述，在让人在准备人，让人来接纳啊，马上他要他今后要预备的这个耶稣基督，他让人看见将来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代，是君王，同时他也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然后永远为祭司。麦基洗德等次是什么？就是说他不是按照血统，而是按照公义。 OK，好，我们现在把那几个解释完了哈。现在呢，我们就看一下麦基洗德做什么了。OK， 麦基洗德，你看哈，我们再读一下，创世纪14章18到20节哈，然后他做什么呢？他为亚伯拉罕祝福， 祝福呢，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是内容非常丰富哈。你看他首先介绍我们的上帝啊，第一是至高的上帝啊，第二是天地的主。天地的主，这个主的话原文的意思就是 possessor， 那是英文哈，原文的意思就是拥有者，就是天地万物都是他创造的，也是他拥有的。 OK， 他不光创造他还拥有，也就是说一切的财物都在他手中，他是一切的主宰，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好，然后呢他又不光是一切的主宰，他还介绍这他是最高的神。这迦南地所有的拜的那些神，如果真的是冥界的东西的话都是小神啊。他说他是他和亚伯兰敬拜的这个上帝是最高的上帝，最高的上帝是万物的拥有者，他是成败的决定者，不是说别人，是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亚伯兰你想他就一个家，一家带着318一个人，然后还有他的三个盟友，他带着他们的家兵家将，居然跑去把这个两河流域四个大王干掉打赢了，而且这四个大王南下的时候所向披靡，连那些巨人的陈世国没有一个打得过他们，然后居然被亚伯拉罕把他打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麦基洗德一看见这个事儿就非常清楚，说这个人一定是有上帝的存在，所以赶紧来跟他来分享上帝的信息，要跟他好好的讲解这个我们敬拜的这个上帝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说他是至高神，万物的拥有者，他是成败决定成败的决定者，然后他是赐福者，然后先介绍了上帝哈，先介绍了上帝的主权和能力，然后他说是应当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中是应当称颂的，然后开始来呼吁亚伯兰，让他要称颂上帝，敬拜上帝，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祭司要做的事儿。OK， 你看见没有？他抓住机会，你看他对他周围的环境密切关注。是不是那打仗这是现在我们说是政治啊，他对政治也很关心呢、啊、这是打仗的事是不是就是属于政治了？什么叫政治？就是一个城里面的跟城有关的，他这个不光是一个城，他跟好多城好多国家都有关的，当然是政治，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麦基洗德不是自己坐在家里天天献祭干什么，他其实很关注周围发生的事，而且是抓紧机会啊，积极主动的跑过来传讲上帝的主权和能力，呼吁人跟上帝建立关系，敬拜上帝。而且他还自己带着吃的喝的，也就是说他自己花钱花力气来传讲上帝。 OK， 自己花钱花力气。所以我们来想一下怎么应用，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在旧约的时候 OK， 后来这个祭司的位置就担子就落到这个亚伦和他的后裔身上。到新约的时候 OK， 到新约的时候彼得前书2:9这样说哈，唯有你们是谁？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哈、啊、是有君尊的祭司哈、啊、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目的是什么？是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看见没有？是不是就像麦基洗德刚才做的事儿呀？是不是麦基洗德就是在宣扬那个上帝的美德？是不是宣扬，然后呼召让人来跟随敬拜这个上帝？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向麦基洗德学习啊！是不是？我们要向他学习，自己要多观察，要不要只注意自己家里的一亩二分地，要观察。不管是大事小事，上帝让你看见的都要观察，观察以后观察的目的是什么？是抓住机会，抓住每一个可以宣扬主耶稣基督的机会，看见哪儿有什么难子的，哪儿有什么困境的哈。像这个那几年两三年前那个武汉的疫情，让基督徒出来帮忙，就是让哪儿有出了什么灾难基督徒去帮忙的目的不只是帮忙， 你看这个这个麦基喜德有没有只停留在我给你，哎呦你们都好累了辛苦了，那我给你吃点喝点就算了，是不是？没有，他没停留在这个地方，他是跟着就开始宣讲上帝的美德、上帝的主权、上帝的能力。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必须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OK， 所以这个麦基喜德宣扬的结果是什么？看见没有？宣扬的结果，宣扬的结果就是好，我们看创世纪十四章。21节开始哈，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把财物你自己拿去。”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了。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士革、曼利所应得的份儿，可以任凭他们拿去。”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亚伯兰真是有个受教的心啊，他对上帝真的是很渴慕啊。麦基喜德刚刚介绍完上帝的名字、上帝的美德、上帝的主权，亚伯兰真正就开始用刚才这个麦基喜德教导他的上帝的两个名字，是不是？一个他就开始称上帝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是不是？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就喜欢遇到这样的听福音、听这个信息的对象啊，马上学了就用哈 啊，因为而且呢，他不光他的言语上、思想上改变了哈、他更加认识这个上帝了，亚伯兰更加认识这个上帝了。而且呢，他因为刚才你还记得吗？刚才这个麦基喜德不是跟他介绍说这个上帝是天地的主吗？就是天地的拥有者嘛，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他想让你，如果是他的，如果一切都是上帝的，他想让你富有，想让你赚钱，他不是分分钟，他不是小菜一碟吗？是吧？所以呢，这就为什么说亚伯兰就在你看他在经济上就马上十一奉献，不光十一奉献，而且他都不收取打胜仗的报酬，为什么？因为这个报酬是这个邪恶的这个城索多玛的呀。如果他收了，这不是到时候让上帝的名字在这些邪恶的地方受到侵蚀啊？所以他很硬气啊，为了上帝的名。所以亚伯兰，你看见没有？就是说，你看亚伯兰为什么上帝这么喜欢他？我都很喜欢他，我就分析一下他的这个言行和举止，你就发现他真的就是他，你看他这么有钱，这么有能力，但是他对在上帝面前心特别柔和，特别受教。OK， 学到马上应用哈。OK， 所以呢，所以上帝就让大大的祝福他，最后后来的祭司的身份，他就挪在他的后裔啊以色列身上。就在出埃及记19章第六节啊，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好，我们刚才看见在索多在这个麦基喜德下来迎接的时候，不，刚才圣经讲得很清楚，索多玛王也在那儿吗？是不是？索多玛王在麦基喜德发言之前，他在那个地方，他已经出现了，他去迎接他，他们在同样的地方。然后麦基喜德发言后，然后他还在那个地方，也就是他也在场。OK， 他也在场，所以你说索多玛王也在场啊，他和他的人民，他为什么就听不进至高神的祭司麦基喜德的信息呢？他为什么就要继续的淫乱和暴力了，越演越烈，他以至于他冒犯上帝，他很快就被毁灭了，就是很短的时间内，然后上帝就降天火把他给灭掉。为什么？因为福音传出去，有些人听，有些人不听，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在新约旧约也说了啊，说耶稣基督像个什么？像一块石头，巨大的石头，对信的人来讲，他就成了房角石，我们就在他上面建造，我们信靠他。对不信他的人，这个石头就掉在你的身上，把你砸死。所以这就为什么你听见上帝的信心，赶紧认罪悔改，归向他。如果你已经归向他了，要向麦基喜德学习，然后要殷勤的 传讲，抓住每一个机会来传讲，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哈。好，我们也总结一下这堂课啊，这堂课是讲创世纪42课哈，麦基洗德预表耶稣哈。我们刚才已经用贯穿整本圣经的经文，我们论证麦基洗德是历史上的一个人，他不是天使，他也不是基督哈，他是王，他又是至高神普世的祭司哈，他是公义和平安的联合。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公义和平安的联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他的位分高过以色列最受敬仰的亚伯拉罕，他祭司的身份呢也高过以色列的亚伦义的祭司，他殷勤的高举和传讲上帝。作为祭司的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我要从中操练什么，学习什么啊？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哈，现在开始看问题哈。